就好像看戏的看完了，又不看戏还不行，尤其是歌仔戏最像轮回了。你只要不止歌仔戏，电视剧连续剧都会发生这种问题。你看了一两集以后不看不行呢，为什么？他再下去是怎么样？好像自己就是他一样，所以再下去了。其实这个轮回就像一个戏剧里的，因为有一个你会误会以为那一个除戏里头的东西就像自己，就像我所一样，它就产生这个问题出来。我们都是很容易投入这个戏剧里头的角色的。所以如果要成如来的话，到了法云地，沙门诸利也自在哈、这个行通开复满足啊，那么成于如来。所以如来其实就是指的是指这个。看起来说的简单一点，在一个心理世界里头，现象世界里头，如果什么东西都要把它牵扯到个我化，这是心理学里头说的，这是啊一位叫的贝克的心理学家讲的。如果我什么事情都把它联想跟我有息息相关的时候，我会非常痛苦，是不是这样呢？我今天没有考好，就觉得别人眼睛通通在看着我，我考不好，你会不会这样呢？会，你一定很痛苦。你今天觉得穿的衣服并不怎么好，你走出去你会觉得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会这样，那你又跑到我这上头来，你一定生活得不好。你不管你再有钱，反正你就根本穿不起一个比较普通的衣服。你可以穿得起贵重的衣服，但你不见得穿得起普通的衣服呢。为什么？你穿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感觉到自己好像不如人家一样。所以我试过，我有时候随便穿个衣服出去买东西哈，然后我那个附近很多人都认得我，我到别的地方去买，一直到百货公司去买，你穿那个夹克啊，旧的夹克啊，然后就晃啊晃啊就去买东西，你一定可以看到人间的百态。你要想想我，你要先自己让自己无我，先告诉自己我就是这个样子，你去买看好了，人家连问你都不问你。有时候你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少一点的时候，他还没有耐心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看起来普普啊。可是问题是你自己如果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普普的时候，你会很火大。如果你心里有准备，说我本来就是我不需要一个我的外壳，不需要一个我所，我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我就不需要有一个我的外壳，我的自尊是健康的哈。这样一个人他不需要这个外壳，别人讲几句话的时候会觉得你根本啊，他瞧不起你的那个眼神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会难过，你觉得很好玩，对不对？你觉得很好玩，你还故意多问他几句，对不对？而且你心很平静的去跟他几句，真的啊，我真的想买耶，你到底是能不能少一点？他扑噜就走开了，你就知道哈，这真有意思。但如果你本来就没有钱，你就穿了一件怎么样的衣服，你自己的自尊就是不很健康，你去被他这么讲了，你会生气，小姐，你去看我穷是不是？你不必他看，你已经告诉他了，你有一个穷的我所在啊，那人生就不会，你这样子的生活就不会是好，回到家里也是一样啊，会告诉小孩子。我们这种穷的人老是被人家看瞧不起，那好，小孩子将来也有穷的意思了，有穷的我所了。所以大家要认清楚，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有时候小的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些乡下邻居里头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到处都有啊，有些人只要一点意见不合啊，你看到大人吵架，我从小就喜欢看人家这种哈、吵架的时候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啊，就看着听着从头到尾都会记得很清楚他们是怎么对话的，也许就是为了要学心理学吧，这真好玩啊。那两个人吵，本来为一件事情吵完了以后，我要立即看看闪击，来了，他就拿一个穷这个东西当做自己的保护，好像穷人家就不能够碰他一样，那个人就 就继续骂他，说你闪都得还是不是？哎，然后接着讲，你就说瞧我不起他这样子，然后他把小孩子一拉，他说那就是闪的男没卵用了，我们回去。我虽然小的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是我也觉得一脸茫然，说哎，怎么会是这种对话？是不是你讲不过人家，最后说穷，然后把小孩子拉走，就是我们穷，所以我们走。所以我对心理的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从小那里看到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有些小孩子在学校里头，如果打架，好你跑了，好你跑了。你有没有看过？你一定有这种经验吧？那也是常常都是大人教他的一种错误的行为，好你怕，好你怕。啊，这个跟自杀行为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还不懂，所以我去学心理学，我发觉啊，人在放弃自己了以后，用一种放弃自己来恐吓别人一样，那也是用一个自己。所以看来我所这个东西是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地方，我跟我所从这个地方来的，是你去操弄这个我跟我所的时候，常常也是你最危险，也常常是我们陷入很多的困扰的原因。看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心理上不健康的人常常都在操弄我跟我所，心理健康的人不会去操弄我跟我所，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而且他即使被别人指正了，或被别人指责了，他指责完了要回家，还是一家一困哦。他觉得我想想这个事情如果做得对，他还是一家一困哦。可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明明做对了，但是别人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回家还是会被家被困。为什么？不安，有一个我跟我所在那个地方产生不安的问题。这个部分其实是唯识论的一个重心的所在，我们必须大家认清他才可以。接下去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他说是这个世尊，三性八事二无我跟无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三性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对不对？那三性跟无法，跟我们刚刚讲的名相分别正智如来，它的关系怎么样？第二个是三性跟八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个是三性跟二个我就是二无我，就是其实也就是跟法我、跟我、跟人我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法无我、人无我是解脱路，它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看大会，此五种法三性八事二无我，一切佛法普皆摄入，全部都融受在这个地方。它等于是它是一个最后的交集一样的。这怎么说？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八识里头是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第七识是莫那，第八识是阿赖耶，阿赖耶里头就是如来藏跟如来藏识。那么是因为有第七识在那个地方，才把这个识不断的倒到我们的如来藏藏识里头，成为藏识的一部分，才一直倒进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无法里头，所谓的名跟相这个部分是指什么？是指我们八识里头的前六识，对不对？包括你的思考，包括你的眼耳鼻舌身所看到的东西，种种东西回来都是在名跟相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你有相有名，你才能够处理这种东西，然后开始去思考，都是属于前六识的，属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可是第七识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分别。对了，你说对了，就是分别。那要去从第七识里的想办法要转述成智的时候，靠什么？靠正智，对不对？然后呢，把如来藏这个地方呢，把如来藏是尽如来藏是之名的时候呢，那就产生了什么？如如的部分呢，就是原成实的部分。所以从正智到如如这个部分产生进化，我们自己如来藏的部分，那叫做原成实。这个原成实性本身呢，是指的是指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其实那个部分呢，也就是如来自信的部分。 所以就八数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前面是六四，中间那个地方第七四就是分别四啊，然后要变成要在要把如来藏的这个部分，就是阿赖耶这个部分，你要把如来藏是的啊进化，真正找到如来藏，这个时候这个部分它是从正智来得到如如的效果，所以无法跟这个八数呢是衔接在一起的。各位，你现在听这些东西，前面唯识论你没有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跟他沙婆沙无慧的感觉？但是以前听过的人，现在看起来就是他跟你做总复习了，全部都可以串起来了。就是你眼睛所看的东西，在唯识论里头，眼本身也是一个眼识；在心理学里头，眼只不过是一个感觉器官而已，只是一个我抓资讯的器官而已。可是我们在佛法里头，唯识论里就告诉我们，你的眼睛本身也是识。为什么？因为别人看这个问题跟你看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不一样，所以它是识，不是说眼睛就是只有眼睛，眼睛也是识，这是佛法里头的说法。耳朵也是一样，同样一句话，别人听了不觉得怎么样，你听了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特别敏感，所以你有一个耳，耳有耳识，眼耳鼻舌身意，意是指意识思考的这个部分，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个所谓名跟相的这个部分。那第七识的那个莫那识呢，它是一个我执的一个识啊，这个莫那识就是起分别心的，分别你我，分别高下，分别我比你强，分别这是我的你的，这个东西就在这里。所以种种的价值的判断都会在第七识那个地方，所以第七识在那里搞怪的。真正会我们并不是要我们摆脱全面的这个六识，而是第七识这个地方要转动。如果不转动的时候，我们就根本就是带动这前面的意识全部都带到那里头去的。那么这个是指说这五无法跟八识之间的关系。可是它有一个二无我是什么？二无我如果是法我跟人我存在的时候，那都是有一个莫那识去带动前面那些东西，那就变成有法我啊，也有人我。那如果我这个东西能够从这里解脱的话，那我就能够产生，就是没有法我，也没有人我，那这个时候就能够自己的那个自信的部分就会出来，那是它跟二无我之间的关系。所以三性八识二无我与无法之间的关系，也就这样看起来也就很清楚了。那么你看看啊，他说大会于此法中哈，如应以啊这个自智啊善巧啊，那么通达，你必须以自证圣智很善巧的去通达。为什么要善巧去通达？你要注意善巧这两个字。善巧通达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说这些人世间的这些东西通通都不值得珍惜，不是，而是你只要不是你这个锁住这个我锁得这么紧的时候，你就不会变成那么生活就不会变成那么严重。那是如此的。你看啊，念书到学校里头去读书，这应该是求学，应该是里面那些学问都是眼耳鼻舌身意的事情啊，用我的眼睛去看，用我的耳朵去听，用我的眼睛去观察，是不是？用我的感受，用我的思考，它本来应该带来的是什么？是我们很有兴趣、好奇，而且不断地从那里去学到一些主动学习以及学习的工具。可是学习的如果一开始产生我比你学得好的时候，我的成绩不如你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到学不好的，我的成绩不如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就不想去念书了，所以又障碍了我的学习了。然后我觉得学习，同时学习本身对我来讲是一种痛苦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已经到了五六十岁了，他们有时候也会跟我闲聊聊起来，说老师，我现在有时候睡觉还会做梦。我说当然每天做梦，哪有会不做梦的呢？他说不是，我做的梦很特别。你说说说看，我最喜欢听人家讲特别的梦，你的梦有多特别？他说我常常做梦梦到考卷发下来，然后好多题都不会。我说这个梦不特别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告诉我做这个梦，你知道吗？有的人跟我讲，他说我那个考卷发下来，哎，这写写不完，可是铃就响了，啊，我这样，哎，好紧张哦，可是我就醒过来了。他说他常常做这种梦。学习本来是应该非常欢喜的事情，不是这样压迫的事情。所以学习是因为有一个第八世才把这个教育卷不扭曲，你知道吗？我们在教育上之所以，其实小孩子用功读书是好事情，用功去观察，用功去学习，把这东西好好去努力，这是对，哪有错呢？多给一点学生学习的教材也是好事情，怎么会是错的呢？我们最后不敢给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都在比第几名，比前几志愿，就这样弄得到最后叫颠倒啊！有我所颠倒就很严重啊！那既然颠倒很严重，所以这些小孩子到最后，有些人学习叫中途辍学，不想学习，或者感觉到想到学习就自己抬不起头来。有时候有人，我有时候跟企业界的人接触哈，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这个中小企业的老板，我看他做得很好，所以我一直很感动地问他，我说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我看你脑子这么活。他说啊，老师你问到我的痛处。我说为什么叫做痛处呢？对不起，我不太懂，你告诉我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是你的痛处呢？他说我根本没有读大学。我说那好，我问你，你读哪一个中学毕业的？他说不好意思讲，讲了就惭愧。我说你不能这么讲，你一定要把它讲出来。那一个学校能够把你教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应该回过头来对他赞美表示肯定才对呀。到底哪一个学校？我是开南毕业的。你应该告诉人家，哎，抬起胸膛来讲，我是开南毕业的，那才对呀。那你怎么会不好意思告诉人家呢？你以为开南是一种失败吗？我认为开南给你的教育很成功，很开啊。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弄错了，你知道吗？这一件事情叫倒悬，解倒悬的那个倒悬哈，盂兰盆的倒悬就在这个，就是倒悬。我们七月份的时候不是要有一个盂兰盆法会吗？那盂兰盆的意思就是解倒悬，就解开这个倒过来倒悬的颠倒掉了，生活颠倒了的一个法会，就叫做解倒悬。为什么解倒悬？你看，说目连尊者他修禅定定功到很好的时候，他有了神通，他从神通里头就看见了他的母亲掉到恶鬼道去，然后呢他用他的神通力送了食物去到恶鬼道里头给他的母亲吃。可是他的母亲的长相呢是皮包骨，饿得很，可是肚子呢就像鼓那么大，嘴巴会吐火，手里头把食物送给他的时候，只要手去拿来要吃的时候，有时候到手里头就变成泥沙，有时候拿到嘴巴里头会变成灰烬，所以他根本享受不到这些食物，没有办法。所以目连尊者就跑去问佛世尊这怎么办。佛跟他讲， 那不是天上的神能解决的，也不是人间的菩萨能解决的，他必须有真正正道的菩萨阿罗汉才有办法。他给他出了一个点子，7月15，那不是因为中元节的关系，7月15是解夏日，4月15是节夏日，节夏安居是这些啊在夏季安居修行的这些阿罗汉，到了7月15的时候，他就解夏，就开始啊，就本来都是啊节夏安居都在那个修行的地方，他不外出的，他就入定修行啊。那他只是用一点点食物，他没有出去的。可是7月15节夏自知日，他正到了，他自知日很高兴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很久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了。你先给他啊，这个供养一点食物给他们吃，因为他们是很久都没有吃了，这是对他们的体谅，所以叫斋僧大会，就是这样斋僧。你在斋完僧以后，你要趁着他们刚好自知日，就是自己正道，很欢喜，对生命看出一个真正生命的道理的那个欢喜的这一些阿罗汉，你要请他们用他们的神通力到你的母亲面前，为他现身说法。这个说法是身教，不是口头说的，是这一些阿罗汉直接去以神通力去给他说法，然后你的母亲看能不能改变，看他能不能开解，能不能解脱。如果能解脱，也只能说只有这样才能解脱。所以这个法会就叫做盂兰盆法会。可是这一些我们要注意的是，为他说法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把我跟我所这个东西要锁住了。你看看怎么说，恶鬼道的恶鬼，他为什么肚子像鼓那么大？因为他不断的占有。其实现代人差不多都是有这种现象的，不断想要占有东西，肚子越撑越大。可是他是皮包骨，形貌哈枯槁，他的形貌变成很枯槁。现代人是不是这样呢？现代人是如此，只是你不是用眼睛去看，如果你用你的心力去看，很多人精神都很枯槁，都是皮包骨，他没有享受到真正生活的喜乐，他没有不断的占有，甚至于不要经过嘴巴，最好是拿一个桶子点滴啊，那个注射桶直接注到肚子里头，用了这些东西。所以肚子想要财产，想要名利，你看今天你所看到都是这个大肚子，可是有没有拿来真正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生活变好呢？没有，他还是皮包骨。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想占有更多的东西，我跟我所在作怪，有一个我所生活才颠倒倒旋了，倒过来了，变成为了占有而不是为了生活了，他生活没有变好啊。那你一定会问了，那为什么咽喉像针那么细？因为他已经退化了，很久都没有吃了，他只有直接吞到放到囤积，根本没有拿来用在生活上。所以真正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可以用，可以食用，可以运用，可以使生活感受到好的，富润屋得润身，可以让我们感受好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咽喉连咀嚼的机会都没有了，生活直接生活的东西没有了，所以咽喉像针那么细。那为什么送给他食物他会变成泥沙，一到他的手就变泥沙？那些不断追逐，只有我跟我所，想要占有，想要出人头地，没有真正去重视生活，重视众生的生活这个问题的人，你想想看，整天都在外头追逐，都在外头在那里绞尽，你说他们火气都很大，每天都在骂来骂去，每天你去看都在骂，火气都很大，所以吐火啊。我们每天都在追逐，每天都在追逐，追逐的晚上都睡不着觉，火气很大，吐火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生活的真理颠倒了，叫倒悬，倒过来被悬挂起来了，那是颠倒。所以佛法是很人性化的东西的，现在是因为有我所才产生今天这样的，才产生这个问题，是一个心灵上的问题啊。所以再下去呢，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如恒河沙是何意？为什么称为说如恒河沙数，像恒河沙是什么意思？那佛的回答，他如来呢最胜超出世间啊，无与等者，没有能够跟他像如来这样子这么尊贵的，是吧？非喻所及，他不是比喻所能及的。那为什么要做比喻呢？你看他有几个解释啊。第一个解释是劝大众努力精进啊，故说如恒河沙。为什么努力精进会如恒河沙呢？他说恒河沙你啊，在这个像恒河沙啊，这恒河的沙它的数这么多啊，这恒河沙它这个没有我，所以它是很精进啊。第二个他说恒河沙呢，任凭鱼啊、鳖啊、象、马在上面践踏，它不起分别，所以如恒河沙。他说恒河沙的沙，所有的沙不起自信，没有自信，所以因为它没有自信，所以它不坏灭。他用恒河沙告诉你，其实你的我跟我所就要像恒河沙，没有我，那你才会有所成就。因为恒河的所有的河沙那么多，你丢一些也感觉到不增加，减一些也不会感觉到减少，所以他说不增不减，所以他说不起增减，不起分别，所以也称为叫做恒河沙。你这个沙哪来炸，也炸不出油来。其实生命你要注意，既然炸不出油，终不可得。人生这件事情，你也不可能说你最后你这个生命最后你能得到什么东西，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只是来人生一游而已。你带不走什么东西，也搞不出什么名堂出来。他跟你讲如恒河沙，意思，然后最后他跟你讲，如来如恒河沙，他是随顺涅槃之流，沙就像河流一样跟着他走，是什么走？是涅槃之流。涅槃的意思是什么？涅槃是解脱的意思，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是我们没有我跟我所的时候。你再看看啊，如果人生像一趟旅行的话，你去旅行的时候，如果从头到尾都在批评，哎，这趟旅行不好，这个山如果高一点就比较好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他快乐不快乐？哎，你怎么会去看这个山？然后你讲说，如果这个山高一点，那该多好；如果这个湖泊再大一点，该多好。它就已经这么大，就是这么高，你还不满足？不。你应该说，这个山很漂亮，这个河、这个湖很漂亮，那个河注入这个湖也很漂亮。觉得就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出去旅行，我们去看了说，就今天住的这个旅社，如果冷气好一点就比较好，如果床是比较不要那么软就会好一点。你已经来了。已经睡下去了，你还在那嘀咕什么东西呢？你应该说软我也睡，硬我也睡，反正今天晚上睡定了。你要有这种本事，挑剔起分别就绝对不行。我看来这种本事哈，我总是觉得我很敬佩的是家父，我父亲，他那晚年的那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间，他几乎是玩尽了。走进了这个世界，实在是我很敬佩他。他去了，就去了以后呢，他说跟一个团出去啊，那老人团出去也好，年轻的出去也好，他说你们要先洗就先洗，你们都不要睡的地方给我没有关系。他躺下去就睡，人家都洗完了，最后一个才把他叫起来。他就跟人家你最后一个洗，最后就叫我，所以他常常睡的是睡厕所的旁边。因为常常出出入入，大家不喜欢那个地方。他说没有个地方我好睡，你们就去睡好睡的地方，这个给我睡没有。但是别忘了，你们要先洗我就先洗，你们要先洗那都最后你们都洗完了叫我就去洗。他很好睡， 所以我看来看去，他真的才叫皇帝病。他到哪里他都可以睡得好，他都可以随遇而安，那怎么不叫皇帝病呢？嗯，有一次他到国外突然间说尿道不通了，好了，医生呢第一次发生这个情形，以前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有过什么症状，他不通了。回来我才问他，我说你在飞机上喝了太多水，而且又喝了啤酒，对不对？他说对，是啊，你喝了，然后你坐在里面，对不对？对啊，我想等一等，等一下再出去嘛，结果进得太厉害了，就尿不出来了。我说医生就跟我讲，你爸爸一定有偷喝酒。我跟他开玩笑啊，他说有啊，在飞机上不多喝，在家里你们就不让我喝了。好了，可是他塞了一个管子，弄了一个尿袋，将继续旅行17天，然后再回来。你有这个耐性吗？他说本来就是要旅行的，带个袋子有什么关系？我想想。就天下就有人有这么大的福报，那个福报是什么？我不会觉得我带个袋子就怎么样，我觉得到哪一个地方觉得怎么样，下去看医生，我麻烦人家不会觉得怎么样，所以我认为这样是健康的。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讲这部就讲到这里啊，你看了，所以这个萨罗意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不是告诉你说像恒河沙数那么多，他只是告诉你沙埋蛋黄搭啊，沙也可以让人家踩沙啊，也没有说我也没有讲说我一定要成为什么，也造不出什么由来，反正我这个沙一定是在这个涅槃之流里头走，我这个沙呢一定是在这个地方，你看不出啊，我有对自己我的执着，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比喻的恒河沙。佛如恒河沙数，用恒河用这个沙来做比喻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啦。所以如果如此的话，就回答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解脱？我已经讲过了，解脱就是从这个地方，一定是从第七识那个地方下手才行啊，一定从我跟我所那个地方下手才行啊。所以无法三自性，无非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能够切得开来，切得开来才有办法呀。所以善不善法啊，有为法或无为法，世间法或出世间法，有漏法或无漏法，有受法或无受法，不管是这些对相对立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是出于我们的分别。如果我们不取分别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心里面就会进入平衡，心里面就变成平衡。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解释傻妹这件事情，我们解释它安定，有时候我们要解释它叫平衡，我的心就产生了一种平衡感，这种平衡感自然也就是安定了。那这个平衡，这种安定就叫无漏法。所以有漏的那个漏字是烦恼的意思，是有烦恼的种种的现象叫有漏法啊。无漏法就是我没有烦恼的意思，有漏法是失衡的，所以产生啊有无相形啊，那么左右相倾的那个是有漏法，无漏法是平衡的，无漏法它是安定的。那解脱的道理就是在这里，而解脱的核心问题就是你要注意的是如来藏明藏事。我们所以能够会产生的，会把这个习气整整的意识跟如来藏把它搅在一起了以后，我们才会在那里滚。那现在看来，所谓无我有我这个问题，不是跟人家讲说我不存在的问题，而是我是不是产生情染的问题，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一直用一个我跟我所搅和在这个地方搅不打不开来，这问题这才是真正我们要去注意的修行上的课题。我们这样讲到这里来，这部经越讲越明显了，其实它的整个的理路修行的方要也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看来好像我们心理健康的问题，心理平衡的问题，以及我们成佛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截然分开的东西，都是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去下手的啦。可是有一点点东西，你们有没有留意啊？ 这篇经里头最后问了一个问题，那是大会问这个问题，他问什么呢？他说：“师尊，那么我们所谓的六波罗蜜，这六波罗蜜这一些问这一个课题，到底他应该怎么解释？有世间的六波罗蜜，有出世间的波罗蜜，有上上啊，这个出世间的波罗蜜。那请问，那又怎么说呢？”他说：“世间的波罗蜜，六个波罗蜜，就是从布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个波罗蜜，世间的波罗蜜，这个东西呢，让我们的修行，让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比较好，而且呢，会让我们成就梵行，成就梵行清净之心，让我们的人世间的福报会越来越好。这是世间的，出世间的波罗蜜呢？”那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从我们能够从此从而解脱，而且不止解脱，我们能够跟一切有情众生呢共享法乐，那个是出世间的波罗蜜。上上的波罗蜜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十个波罗蜜后面四个嘛。你要回过头来，真正济拔众生，那个同时是上上的波罗蜜。你去看这个法义里头，在这个地方，就是打开了。我的自我狭窄的我跟这个我跟我所以后，最后这个我还是要回去谈生活的问题，这个六波罗蜜的问题。可是他却告诉你，世间的波罗蜜、出世间的波罗蜜、上上出世间波罗蜜，这个进程其实是用十个波罗蜜去衔接的。那个衔接的东西，最后衔接最重要的东西，是从第七地的不动地到善法地之间，那里是很容易自己迷醉在，自己只考虑到好像狂心已经习了，自己醉心在那个平衡的安定那里头走不出来，是吧？他要告诉你要进入第九地善慧，然后才法云，只有进入善慧地跟法云地的时候，才算上上出世间智。我可以了解这十地菩萨以前所讲的那个进程，又在这里又重新又复习了一次。那么今天讲的到这里，萨罗品也圆满，我们只剩下一品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